大家平安，
平安，
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在一起。当初决定来的时候，来这里跟大家见面的时候，我自己记错了，我以为明天才是除夕，没想到是今天，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，跟大家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，也跟大家一起来盼望这新的一年，神要在我们这里做什么新事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神是蛮有盼望的神，对吗？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将我们召聚在你的殿中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，一起来仰望你。主啊，赐下你的话语来，赐下你的祝福来。主啊，让我们行在你的心意当中。谢谢主，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啊，听到这个刘牧师报告的这些事情，让我很想留下来不走了。哇，二月郭美嘉牧师来要来训练，多好啊！五月还有一个聚会，不过我可以回去再来。真的是很开心哈。然后刚刚刘牧师也说，跟神求，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在《生命记》里面，主说：“你们，啊，神说你们要往耶和华所指定的地方去，在那里献上你们的祭，把你们的奉献都带到那里去。”所以，我们真的是需要在神要我们去的他所指定的那个地方。所以，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来求，求神要赐给我的那块地在哪里，那个殿在哪里。一定是一个坐落在佳美之处的地方啊！去年这个时候也是一月份的时候，我们爱修园在洛杉矶本部的地方，我们也搬进了一个新的地方。我记得好像那时候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个情况，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哇，真是牛奶与蜜之地。为什么呢？那个波霸奶茶离我们不远，走路就可以到了，走路就可以去买了。搬到那里去以后呢，上课的同学他们中午休息或者是下课的时间很方便，附近都可以走路就到了。不在外地来的同学没有交通工具的话，他们走路当作散步都可以去了。他们最高兴的，哇，原来这里有波霸奶茶，有一家店是这样，那里附近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神有的时候会带领我们经过一些觉得不方便不舒服的时候，但是呢，为的是要预备进入一个丰盛的地方。啊，有的时候也许你觉得，哎呀，好像是旷野，真是不舒服的时候。但是呢，在那里其实是预备的时候。就好像今天你看看天气，下着雨，是不是？如果冬天不下雨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麻烦可大了，是不是？如果在一个应该冷的地方，冷的时候它不冷，那下面一年的收成可就要出问题了。你知道问题有多大吗？如果雨雪不够，那么我们的水不足，这个农作物生长的会好不好？来年这个就麻烦了。如果温度不够，冷的不够，你知道吗？那有害的虫，害虫死的不够多，它们在那里潜伏着，等到天气一暖和的时候，他们会繁殖得很快，明年的病虫害会很厉害的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啊，就是说有一年我在报上看到一个新闻，我才知道原来冬天真是要够冷啊。他说今年的冬天不够冷，所以呢，藏在这个草里头，他是特别呼吁这些住家，在你家庭院里面的草堆里呢，这些害虫，什么跳蚤啊，什么小虫啊，可能他们的虫卵因为天气不够冷，死的不够多，换句话说太多了，繁殖的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，草木茁长发苗，那这些病虫害也会跟着繁殖，那这个很麻烦的。他说，所以今年夏天，今年春天之后，你们要注意你们的院子里的草木会有病虫害，你们要小心那些小跳蚤繁殖的很快。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因为呢，我们在美国呢，哎，住的是 红瓦白墙的房子，前面有绿草，然后你常常会看到一只大肥猫，一只狗在庭院上散步，很美的景象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我曾经碰到这样的情形，我们家不养狗不养猫，邻居的呢来到我们家，然后就发现怎么草地上有一些会跳来跳去的小虫子，那个时候只好请 pest control 来处理了，很麻烦的。所以我才知道，有的时候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些季节，它会让你够冷，但是呢不会失去盼望。今天要跟大家谈是讲在这个预备迎接新年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怀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，怀着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啊，有什么样的行为能够行出来，好等到这个丰收的季节到的时候，你能够去迎丰收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看。我们可以从第三十四节来看，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，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第三十五节说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俗话说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可见是真的。我差你们去收，你们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，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耶稣说，他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他说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还有四个月，你们在农庄长大的请举手。好，那么如果你没在农庄长过，那你想想看，如果收割的时间还有四个月，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？是黄澄澄的稻穗麦穗，还是青青的叶子，青青的麦穗，可能连穗都还没看到，是不是？但是耶稣说什么？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。原文作发白，可以收割了。可是耶稣说话很奇怪，他自相矛盾，他说还有四个月，他又说可以收割了。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有没有注意到？你有没有想到？耶稣如果还有四个月，真的不急，真的不急，还早。但是耶稣说什么？可以收割了。你知道吗？耶稣看到了。可能对我们来讲，还有四个月，还有四年，还有四十个月，还有四十年，实在环境看起来不怎么样，很不怎么样，很没有盼望。但是在耶稣，当他说有就是有，他说会就是会，他说你要预备收割，就一定有丰收。你相信吗？你预备好了吗？非常诚实，你有没有预备好？在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节，第一节，从第一节开始看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我们先停到这里，你看到没有？五旬节到了，现在是一月，对不对？哎，很妙哎，再过四个月差不多就是五旬节了，看到了没有？哎，我不是故意选这节经文，我自己也觉得主啊，庆新年，我们刚才说新计划，但是对主来说他已经计划好了，你只要去执行他猜你要做的工就好了。他说要收割你就要去收割， OK， 他说要撒种你就撒种，不要在收割的时候去撒种，搞错了，白白浪费粮食。不要在他说收割的时候你还在那里撒种，你没预备好，你的镰刀还没有磨砺啊，你的那些簸箕要来盛的啊，工人都还没有招聚好，等到要收成的时候，你就眼睁睁的看着那些麦穗稻穗落在田里掉落下来，你还在那磨，你那个镰刀跟刀柄都分开的，还没有捆绑好，你要预备好，要把你的工具都磨砺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里讲五旬节到了，真的在中东地方啊，在我们十二月刚从以色列回来，在中东的地方是什么时候收割？对我们住在这里的人，我们在亚洲可能认为是哎到秋天的时候，可是对他们来讲，那个时候就是收割的时候。五旬节七七四十九天，到了五旬节那一天是庆祝丰收，已经收割完毕了。是往前讲，五旬节又叫七七节，因为七七四十九天，换句说在这将近五十天的收割季节里面，第一天叫出熟节，在这收割的这五十天里面，大家都要怎么样努力的收割。这个时候你工具一定要预备好，工人要招聚好，然后装粮食的这些布袋麻袋什么袋都好，你就是要预备好，你不预备好的话来不及了。那个日子一过，是不是你们家里有没有种一些水果？不要去想象麦穗，那就种一些水果，种一些的花朵，时候到了，如果你不摘下它就落在地上了。我记得我们家院子有一阵子我没去，到地上我很生气，我想隔壁怎么把水果吃完，那桃子往我家院子丢呢？看到地上有一些果核，我以为是他们丢过来，后来我发现原来是果子在树上熟了，我没摘，它掉下来，然后被什么？被松鼠吃了。也有可能他看到果子熟了，你还不摘，你不吃我就吃，谢谢你，就被吃了。吃了以后，他当然不会丢到垃圾桶，就丢在我院子里。我连这个都没看到，因为我没预备好啊，我没想到已经熟了，我没想到应该去摘了。结果让他先下手为强。所以五旬节到了，神说要收割的那一天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。这时候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。是什么来了？圣灵降下，因为他们在等候耶稣所说的，在我以后有一个圣灵宝贵师要来，是父所应许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来回头来看第一几章，在第一章第七节说，耶稣要生啊，我们可以从第四节来看，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施洗约翰传的是悔改的洗，但是耶稣所说的这圣灵的洗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第六节，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第八节说，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圣灵来是要做什么？给我们能力，要来做什么？做工。哪一个工？什么工？到五旬节那一天是来干什么？来收割的。所以那一天当百姓看到 附近的百姓，他们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人一看，哎呀，怎么这些人是喝醉酒了，胡言乱语，满地乱滚，有人手舞足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圣灵充满是这样吗？所以圣灵充满仅仅于此吗？不是的，一定会结出一个果子来，会有看得到，不但是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，也会看出你做的工有没有结出一个福音的果子来。那么在这里，当这些人说，哎，在第七节，你看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怎么他们说起我们从我们生来就所用的香坛吗？原来，那我们来看，原来呢，他们说的是哪一些话？是各国的话。在没有看到第四节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是他们学过的吗？没有，他们没有留学过美国，没到过欧洲，可是他们会说法语，他们会说意大利话，为的是什么？不是显出他们的知识才能，因为他们真是没学过。在这里说第十一节，讲说神的大作为，是不是传扬耶稣？好，这时候彼得和十一个门徒就站起来说，解释给他们听。他说时候到了，这就是约珥书里面二章二十七那里讲的。我们来看第十七节，他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。再来，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，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雾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要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在那时候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彼得看到的是什么？神的应许永不改变，神的应许今天显现在这里，这些人被圣灵充满了，他知道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他要做的事情。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到的时候，他要施行审判，他耶稣要重新再来，但是在那以前是收割的时候，在那以前是你传福音的时候，是你要预备加入主的工作行列的时候。在这第二章的末了那里说了，第四十二节四十一节说，好，我们可以从第四十节，他在那里讲述了所有圣经中指着耶稣所做的见证。在第四十节他说，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多少人？三千人。你看那一天的福音收割是多少？三千人。三千人是多大的场地啊？三千人可能不是一个很大的布道会，但是这些被圣灵的充满的人，我们不知道他多少人，但是如果有一百个人，有一百二十个人，每个人去跟十个人传福音，那么有多少人信主了？一千两百，对不对？如果每个人跟二十个人传福音，有多少人信主了？两千四百个人。如果那一天每个人跟三十个人传福音，多少人信主了？三千六百个。一个人能够带三十几个人信主，难不难？难不难？挺难的哈，真的挺难的。不要说一年呐、啊，这一生，是挺难的哈。真的这样吗？耶稣是这样说的吗？耶稣说：“举目向天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有没有？有庄稼等着你去收割，你去收了没有？”我讲不清楚，要预备啊， 要受装备啊。咦，哎，奇怪，一定要去神学院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去爱修园，对不对？可是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讲的这些门徒好像没去爱修园嘛，哈，他们就在家里怎么样？我们看第42节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、掰饼、祈祷。他们做的是什么事？领受使徒的教训。使徒的教训从哪里来的？从耶稣来的。彼此交接，那什么意思？彼此分享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合而为一，一起擘饼纪念主，一起来亲近主，一起来祈祷。他们是这样被装备出来，被训练出来的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有圣灵的能力与他们同在。记住，五旬节那一天到了，圣灵降临给我们能力，为的是要装备我们。已经这些使徒他们都已经跟随过耶稣，他们都在一起恒心祷告等候，到的时候圣灵来了，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印记，让他们放胆传讲福音。需要，我们都需要圣灵的能力，我们都需要圣灵的浇灌。为的是什么？不是为了表现你多属灵，不是为了要来炫耀我好像与主多亲近，不是的。因为主说啊，在约珥书里面讲，在末后的日子，主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。当你一看凡有血气的时候，你就心里怎么想？哦，主不偏待人，是不是？记住，施洗约翰是在母腹当中就被圣灵充满了。哦，今天看到几个小朋友多么乖，他们来到这里，看到我们笑眯眯的，他们来到这里啊，因为他们的父母把他们带来。我相信当他们在母腹当中的时候，都被圣灵触摸，都被圣灵充满。是的，我们来看马拉基书怎么说。马拉基书也提到，在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，神要做一件事。在马拉基书4:6，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那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如果圣经中说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就一定会再来。其实不是再来，以利亚是被神接走了，对不对？神把他接到天上，有一天他要把他派下来，我不知道哪一天，因为以利亚是没有经过死的人，是不是？神会再把他派来。如果圣经这么说，我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生，但是有许多人已经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。以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先知？他当然能发预言咯，他能够行出神的神迹奇事，他大有能力。哇，他呼风唤雨，对不对？不，他呼风唤火，他叫火，火就从天降。神是这样的，在他身上行使这些神迹奇事，为的是要使什么？使这些不认识我的，使这些属于我的，使这些属于神的悖逆的百姓都怎么样？转回来。神给机会，神给机会，他借着这些像以利亚一样有心智能力的，像以利亚一样有愿意为主做事的这些门徒，这些信徒，他给他们一个特别的使命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，在路加福音1里面，17，当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在圣殿中供职的时候，有神的使者向他显现， 对他说，你这个孩子将来出生以后，第十七节说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今天刘牧师刘师母就是做这样的事，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今天你跟我也要做这样的事。对，谁是小组长，谁是区长，谁是区牧？哦，你昨天刚带一个人信主吗？你去上个月你才刚受洗，哎，不错，你昨天带了一个人到教会来，你已经在为主预备何用的器皿，何用的百姓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要渴慕像以利亚一样的心智能力。以利亚什么时候来不知道，但是已经兴起了很多像施洗约翰一样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的人，行在主的前面，为主预备道路，行出这些神迹奇事，不是显哎呀我多有能力，显的是什么？我的神，好叫人敬畏他，好像那些悖逆的回转，好让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所以你说那我是不是明天该辞职来当牧师？哦，今天在职场上神已经兴起了很多小牧人，是不是？不论还在念书的，在学校里面你可以带人信主，你可以带人祷告，你可以带查经，你可以牧养，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可以做一个为主预备道路。但是在这里说你要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。在这里呢很有意思，为什么撒加利亚回答的是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？我已经老的，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。他指的不单单是说我们年纪那么大了还能怀孕生子吗？他也只想着这个生了孩子长大了我看得到吗？为什么他说这些话？天使说，十九节，天使回答说，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，奉差而来对你说话，将这好信息报给你，到的时候这话必然应验，只因你不信，你必成哑巴不能说话，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。所以等到约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，他的舌头才能打开说话，对不对？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不能说话了。为什么？神的应许你不相信吗？这些话在马来基书里面有的，撒加利亚忘记了吗？他一定知道神的应许。今天天使显现说出这些话，他也蛮老实的哈，把他的疑虑说出来，这一说，哎，好像被打了一巴掌，好像被打了屁股一样。没有，我倒是觉得主不是在惩罚他，主只是说我现在在预备器皿，你这个还不相信还没有看到就不相信的，你先闭嘴，免得这个不幸的话呢影响胎教。是不是？我在教一只释放，我想哎，这个胎教的重要，然后我发现哎，你最好在那个怀孕的期间也少接触这一种，因为我们那个孩子有没有灵， baby 有没有灵，在胎儿的时候有没有，有，他也听得到的，所以父母的情绪会影响他，外面环境谁说什么话也会影响他，所以远离那个不幸的话，远离那个恶言恶语啊，远离那个谎言，会说谎言的，远离那些毁谤的话。在这里主说，那你先闭嘴吧。所以小心我们口中所说的是什么话。你看下面讲他的妻子伊丽莎伯聪明不聪明，就把自己隐藏了五个月，因为每个人都会说哎呦小心哦，你这把年纪怀孕这个很危险哦，哇一听信心就打击了，对不对？你懂我意思吗？真的假的你知道吗？有一种怀孕是害喜的现象，结果搞了半天是空的，不是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不要听这些话。你看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在神面前求了几十年，以为那个信心，以为那个盼望已经没有了，还在， 只是不知道是哪一天到的时候预备好了没有。你看夫妻俩不同的态度，以利沙伯怎么样？预备好了，宁可隐藏起来，等到有一天那个肚子大到人家都不能够隐藏的时候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显明给人看。这撒迦利亚呢，他的反应是，他说的话，天使就说，你忘记了吗？圣经中有应许的，只是这话今天应验在你身上了。一般老百姓可能还没读到这一段，你是读了一遍又一遍的，所以闭嘴不要讲了。弟兄姐妹注意你的口啊！这是我们教义之释放的时候很有趣的一件事。有一次我在外地服侍，有一个姐妹到我面前来，她好像有一点不好意思，那我还以为她特别为她祷告什么。她说是这样的，我最近有一些常常健忘，我希望呢我不要那么快得到，他讲了一个名字，有点像什么老人痴呆症那一类的哈。他说我希望我不要那么快得到。我说哦，你不要那么快得到，那你是想慢一点得到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常常说啊，讲清楚说明白嘛，你跟神求什么要说清楚，对不对？他就说，他就自己也觉得好笑，他说不是的啊，是这样的，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得了这个病，就是一个有点像是老年人好像常常会得的病。所以我说，所以你认为你一定要得吗？他说也不是，但是。我说但是什么？他说但是如果主的旨意。我说你认为主会给你是不是？他又愣在那里，他说如果是主的旨意。我说如果是主的旨意，那你就不需要我祷告啦。他就有点，我知道他受了，可能是受了以前有一些的教导啊，这是你身上的主要给你的什么什么的啊，要什么一根刺，又什么十字架，又刺，不知道。我说你到底要什么？他就开始的好像要跟我辩论。我说这样好了，我只会一个祷告，就是主啊医治他，主啊医治他，主啊今天不行明天再医治，主啊就是跟你求医治医治。我说就像那个寡妇去求那个不义的官一样，因为这是主的教导啊，他是什么心意他是什么我也不管，我就是跟你求，我要我要我要他，因为他想要。我说我们一定要同心合意的求。如果我说主啊医治他，然后你说主啊有也很好，没有也没关系，晚一点也可以，那我们就不同心合意啦。他说这个道理我懂。我说那你好好想一想，我先祷告别人，然后我们回头再来说。然后过一会儿回头来的时候，他还有点三心两意。我说这样好不好，那我来为你祷告啊，求主来医治你。其实他还没有得啦，就说我说求主呢不要让这个病呢临到你身上，因为让我们好好的服侍他到老。他说哎，这个 make sense， 这个这样可以。我在想主好可怜哦，还要等你允许他为你医治为你祷告。我们对主的态度是不是这样？有时候我们好像神要求着我们来医治我们，赐福给我们，我们想一想，我宁愿吃苦我不要祝福。所以我今天特别带了一个祝福给你们。陈师母呢，陈仲辉师母最近两三个月前，她出了一本很可爱的小书，题目是小功课大祝福。哦，这个功课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一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不是只有写写 ABC， 像你家的小朋友写一写加减除法，不是的，是要怎么样，可能生活中有些历练有些经历，让你出乎你所想象，可能觉得不是那么舒服，我们就说这是你的功课。但是陈师母说这是你的大祝福的时候，如果你在这个功课上你好好的去看到神要祝福你什么，你就得到一个大大的祝福。所以这本书很畅销，下次应该带一点，因为陈师母把他这么多年服侍主与神同行的经历写下来。他说人生随时都是学问，处处留心都是学问，都是功课，都是祝福。好，我们再回来看以利亚的心智能力。到了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彼得五旬节那天，彼得和十一个门徒，你看有了圣灵降临，那个能力，传福音的能力就不一样。奇怪了，平常他的这一篇布道 演讲的这一篇词可能都差不多嘛，对不对？讲了好多遍，三个人信主，五个人信主，怎么到这一天就3000人信主？是不是很不一样？我们家先生樊牧师说，他出去教导布道，有牧师跟他说，我觉得你跟我讲的道差不多，可是为什么你呼召的时候人就跑着出来呢？为什么？神的灵在他身上，他愿意被主所用，是神自己去触摸人，神在使用器皿，那个器皿是畅通的，愿意被他用的。当他找到这样的人，他可以使用的时候，神是去动工，他去做工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的食物是什么？做成差我来者的工。神呢，只是把他自己要做的事向我们显明，然后问你要不要与我同工，你要不要与我一起同去，我们一起去收割。主只是在发出这样的邀请。有的人说，我听不到神的声音，我搞不太清楚。没有问题，你今天已经来到这里了，是不是？你今天来到这里，这是东湾爱修基督教会，有牧者，有小组长，他们知道，他们知道怎么装备你，知道怎么帮助你，怎么样成全神在你身上的恩赐，怎么样完成神在你身上的使命，让你有一天去见主的时候不要两手空空。然后主说，我已经告诉你庄稼已经熟了。说主啊，我看田里都是青青的，我没看到黄黄的，所以我没去收割。主说，虽然还有4个月，我已经叫你要收割了，你预备了没有？所以我们都要预备好，立定志向，跟随主。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美的爱情故事，有2个人，一个叫拿厄米，一个叫路德。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，对不对？拿厄米是一个老妇人，先生死了，2个儿子也死了。当初家乡闹饥荒，他们移民海外，没有了，移民到另外一边，还没有到海外，到摩押地去居住，远离家乡，想到了那里呢，就可以避开饥荒。谁知道饥荒是避过了，但是呢，家庭的灾难发生了，先生死了，2个儿子死了，剩下2个儿妇，所以他就带着儿媳妇要回伯利恒。要动身的时候一看，你们跟着我回去一点盼望都没有，移民的路不好走啊，何况是以色列人，他们应该不会接纳的摩押女子啊，这个历史上的冤仇别谈了，更何况你们现在穿的打扮的说的话，他们一听就知道是外来的人，这个前途呢堪忧。而且根据以色列的习俗，我也没有3个儿子可以跟你们结婚留后，算了，你们回娘家去吧。2个儿妇都不肯。最后呢，大儿妇是尔尔巴，哭哭啼啼的回娘家去。二媳妇，这个小媳妇路德也哭哭啼啼了，但是是怎么样，立定志向跟他去。在路德记1章16节说，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要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哪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你看到没有，当他立定志向要跟随他，哎，一件奇妙的事就发生了。我们都知道故事的结局，他嫁了大财主波阿斯，倒不是说他嫁了波阿斯得了什么样的荣华富贵好日子过，重点是原来在他的拿厄米的先生以利米勒，在他2个儿子马连基伦身上，他们应该有的产业，本来因为这些人死了就没有了，可能要给别人分了卖了。这个时候因为路德愿意嫁给波阿斯，波阿斯愿意履行亲族的 那个啊职分亲族的一个任务，一个怎么讲义务，娶了她。所以呢，这些产业生出来的孩子能够使这三个人留名，然后呢把这个产业都要还给他，因为这个孩子可以继承。这时候拿厄米是什么？从无望变成盼望，他从绝望进入什么？丰收。关键在于什么？你撒种撒的是什么？你收割收的就是什么？当拿厄米撒的是他愿意祝福路德，他愿意教导他如何进入他的命定，愿意指引他这条路，愿意装备他，看到没有？他告诉路德说，今天晚上很重要，你要沐浴更衣抹膏，你要下到场上去，你要进到波阿斯的被窝里，你要教他，他教他怎样进入。所以是说路德记是有一个预表的，就是教导他，你这个外邦女子，你要怎样进入神原来给以色列人的一个能够丰盛的一个应许里面，让你得着。那路德是什么样？他愿意撒种在拿厄米的身上。他撒的是什么？他撒的是爱，他撒的是愿意到下到田里去，是十岁去捡那些麦穗回来奉养他的婆婆，很不容易哦。摩押地那个时候是比较繁华的地方，就好像一个摩登女子穿着高跟鞋，然后来到乡下，高跟鞋一脱到田里去工作，哇，什么面子都不要了。她来到这个异乡异邦做一个移民的人，你认为日子好受吗？我们都是移民来的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刚来的时候心里的紧张，文化的适应，语言的适应都很不容易，是不是？她为了她的婆婆，她都愿意牺牲，她不是为她自己。她为什么对她婆婆这么好？因为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是神所爱的，我也愿意爱你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她看到的是拿厄米需要帮助，她是神所爱的，所以她就愿意来帮助拿厄米，来奉养他，愿意听拿厄米的话，然后去找波阿斯。他可能有很多选择的对象，因为年轻漂亮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没有走自己的道路，他选择的是拿厄米告诉他的这一个至亲的亲属。拿厄米知道如何找到蒙福之道，路德信任他，愿意与他同工配合。你知道吗？想要进入丰盛，得到祝福，需要团队，需要上下两代的合作。我曾经读过大提琴家马友友他母亲写的传记。你知道当我孩子小时候，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培养出我的儿子，什么不管是哪一个行业也是一个马友友，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哎呀，这都是我们的梦想，是不是？不过我还是相信老年人可以做一梦，有一天这梦都要成真。他的妈妈是这么说的，原来呢他的父母都是音乐界的，都是在早期的时候，哇，那不得了，几十年前他们都到欧洲去留学学音乐的。那意味着什么？他们的家庭环境不错，是不是能够供应他们？所以他母亲有一个感慨，也因为呢他们在知道这一条路怎么走，也知道怎么样，因为他们是被训练出来的音乐家，他母亲是一个学声乐的，因为他知道父母知道如何，自己是被训练过被教导过，他知道如何成为一个音乐家。所以当他们看到他的儿女啊，马悠悠的姐姐也是一个很有名，好像是钢琴家，他说当他发现这两孩子有这个天才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训练他。而这两个孩子也真的很热爱音乐，所以有些不方便，我记得他里面说马悠悠从小不可以打球，因为你的手是要怕受伤， 是有一些不方便。他说，但是他愿意，他愿意，他的父母很成功的把这孩子教养成功。所以他母亲有一句话这么说，他说，一个天才的养成，哎，有可能这个孩子不对音乐没兴趣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当他很多的方面配合的时候，他说，一个天才的成功养成需要第一代的财富，那是必要的。第二个，第二代的智慧、经验，知道怎么样教养出来。到了第三代，他就完成了他父母没完成的梦，他就完成了他的祖父从来都没有想过的梦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不是你蹦就从石头里头蹦出来就成功了，他是累积了多少代。就好比说今天美国总统奥巴马，你知道的，对不对？在他父母那一代，他们就是尽他们的力能够教养出来。在他的祖父母那一代，会不会想到我这个孙子有一天是一个总统？不会。但是一代一代的累积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求神让我们睁开眼睛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属灵的传承是什么，我们可以学到的是什么，我们今天在我们前面的属灵前辈教导我们的是什么，你应该拿到的属灵福气是什么。你已经在神的家里，不要失去，要张大眼睛来看。今天早上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来，我第一次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是2008年，也是一月，很奇妙，常常都是一月的时候来。那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是《创世纪》26章，谈到以撒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挖井的事。可能你不记得了，但是今天早上神让我突然想起来，在那个时候，在26章说，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地有一次饥荒，这时候又有饥荒，就是以撒就想，我到埃及地去吧，因为埃及地呢有一条大河，按时泛滥，所以呢到五谷丰收一定会按时收成。但是神在夜里跟他说，你不要下埃及去，你不要往你自己以为丰盛的地方去，你就留在这里。所以他就留在非利士人的基拉尔地，就留在那里。以前他的父亲在那里曾经挖出来井，那么这些年间被非利士人用泥土、用沙石、用石块都把它堵塞了，不让他们有这个井水来灌溉，来给牛羊吃喝。那以撒在这个地方，他就把他父亲挖过的井，但是现在被堵塞的，他又怎么样重新挖出来。结果挖了以后呢，这个非利士人就跟他说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就跟他抢。他有没有开始跟他们征战？他就让他们了。那么这一口井叫做，他给他的名字仍然按他父亲当年取的那首井，那一口井叫做埃瑟。那这一口井呢，他特别给他取叫埃瑟，是因为他们和他相争啊，所以埃瑟的意思就是相争。好，后来他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，非利士人又来跟他争井，抢这一口井，于是他就取名叫西提拿，意思就是为敌。他就离开那里，又去挖一口井。这个井呢，挖出来以后，非利士人不跟他争了，所以这口井他就给他取名叫利和伯，在22节，这就是宽阔的意思。他说，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地昌盛。非利士人为什么不跟他争了？争也没用啊，他到哪里怎么挖那个井都通的。他们忽然发现不太妙了，有谁与他同在？神与他们同在。然后呢，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，那一夜耶和华向他显现，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。于是以撒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在那里敬拜神，然后支搭帐篷。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。就在这时候，非利士人的王 亚比米勒带着军长，带着将军士兵来正式浩大，干嘛？来跟他求立约。奇怪，你把人家赶了，抢人家的井，这个时候来跟他求立约。所以以撒猛一看他来说，你们来干嘛？你们不是把我打发走了吗？二十八节说，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，彼此立约，使你们不害我们，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妹的后代你。这有点不太诚实，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，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。你看以撒听神的话，留在非利士地方，没有往自己想去的地方。猛一看，哎呦，这个教会蛮小的，实在人不多。我跟你讲，人不多啊，一下子就倍增。当神要祝福的时候，人就多；当神要祝福的时候，供应就来。重点是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？以撒没有往自己要去的地方去，他留在那里。哦，有没有功课？有，要挖掘。有没有征战？有。可是有没有哀哭？没有。有没有埋怨？没有。他做的是什么？继续求告，继续敬拜，继续求问，求到有一天人家来跟他求和，来跟他立约。好，他们就平平安安的彼此立约，打发他们走了。那一天三十二节，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，我们得了水了。于是他就给那井取名叫示巴，因此那城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。这个别示巴你们有空可以回去看，在二十一章三十一节，在那里记载着当初亚伯拉罕也在那里挖了井。所以这个示巴的意思就是盟约的井，盟誓的井。神跟我们立的约永不改变。今天最大的约是五旬节丰收的时候，他应许我们，只要我们与他同工，收割一定是大丰收。在路德记里面，我们再回来看路德记。好，今年神一直给我路德记，我觉得好丰盛。当波阿斯夜里被惊醒，发现是路德，那么路德就告诉他，求你遮盖我，是不是？波阿斯回答说，我愿意。然后呢，到天亮的时候还没亮，他就说，你赶快离开。在第三章十五节又对路德说，打开你所披的外衣。于是他打开了，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，他便进城去了。十六节，路德回到婆婆那里，婆婆说，女儿啊，怎么样？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，又说，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，对我说，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。这六簸箕大麦象征着五旬节的丰收。有机会我们以后再来分享这一部分，但是我看到的就是神量给我们的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丰收。你也有你那一份，你可能说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到很远的地方，因为我年纪的关系，我身体的关系，我有家庭工作的关系，我没有办法到很远的地方去丰收。不一定的，就在你身边，庄稼已经熟了，等着你收割的。可是神给你的是六簸箕大麦。六簸箕，你们见过簸箕吗？那你就想象一个水桶好了，大概这么宽，这么高的容纳，如果是六个，你扛得动吗？有一点分量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觉得我扛不太动，我肉体上扛不动，但是我相信灵里面神要给我们的，他会给我们力量，你一定扛得动的。但是神给你这一些哦，他给你这么多的丰收的分量，他给你这么多，你还可以再撒种出去的。你预备好了没有？立定心志，你就预备好。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，就是神呼召你的地方。你现在能做的事，你就忠心的去做，就像路德一样，他忠心的做。 神有一天借着拿俄米来祝福他。拿俄米看到了神要借着路德做一些事，他牺牲自己，他成全他。为什么我说牺牲？拿俄米自己可以去跟路波阿斯说，你要娶我，因为你是至近的亲属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他把机会让给路德，他愿意成全他。可是当他成全了路德，路德嫁了波阿斯，有了一个儿子，他抱在怀里，他也被成全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，你一定要找到你可以找可以得到的那个属灵的福分，那个传承。有一天你也要生养众多，你预备好了吗？预备好的请你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来跟神呼求，来跟神呼求。主啊，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说庄稼已经熟了，你要我们预备好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接受，愿意接受你在我们身上的装备，你在我们身上的功课。主啊，让我们学习到你要我们学的功课。主啊，让我们是被装备好的器皿，是愿意被圣灵在我们身上掌管的这样的器皿，让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的是让人能够看到耶稣的爱，是能够荣耀神也能够爱人这样的生命。主耶稣，我们将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不成熟，所有的不愿意，所有的败坏，主耶稣，求你来光照，求你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愿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彼此互相的服侍，彼此的成全，彼此相爱，让我们合而为一。主啊，好让那个丰收的日子那一天到的时候，主，我们都是预备好的，每个人都站在自己一个对的岗位上。主啊，为你来丰收，为你来收割。主啊，来使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。谢谢主，我们将这一新的一年交在主的手中，求主来使用我们，来祝福我们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